起嘅时候咧，咁同苏联就有一啲敌意咁，开始就话要灭共产党，要咁样。咁样讲完之后咧，苏联就动员所有国家、欧洲国家、亚洲国家所有啲共产党一齐话，1934-35年嘅时候反法西斯系最重要嘅任务。1936年啊。当西方即系德国法西斯兴起之后，西方啲民主国家同佢有咗一动嘅嗰种敌意之后咧，苏联就煽动各个国家嘅共产党全部都去支持苏联去反对自己国家。咁结果后来咧，一直到二战开始啊，佢哋呢啲共产党仲系即系共产党咧分裂咧，有啲就话唔得唔得，我哋一定要支持本国保卫国土，但系唔得，佢哋其他啲共产党就要支持苏联喎。喺蘇德不侵犯條約簽訂之後咧，即係1939年咧，呢啲共產呢啲國家啲共產黨真係全部成咗叛國嘅喎。咁到後尾到1941年即係希特拉進攻蘇聯之後咧，蘇聯先立即改咗口，第三國際就話大家要反對法西斯啊，改翻轉頭。所以中共嗰時都係一路喺度咁樣改。中共1935年咪發咗個八一宣言嘅，當時喺蘇聯寫噶。咁最後咧，因為抗日嘅壓力太大咧，佢哋要反蔣，但係用抗日嘅名義就嚟反蔣，但係喺蘇聯寫八月一號係皇明喺蘇聯發嘅呢個中共1935年嘅八一宣言要抗日。
嗯。啊 ，Sasa 呢個我要補充少少，八一宣言咧。在中共的歷史觀來說呢，就是說就是團結全國人民呢一致來抗日。表面這個是他是說了事實的一半。因為當時來說呢，是的確呢很多中國人呢都希望能夠是有個統一對抗日本的這個諗法。但是實際上是什麼呢？實際上這個八一宣言的背景其實就是第三國際提出來的，正如 Sasa 你剛才所說的，因為就是在這個希特拉上台之後呢，即是希特拉上台之後呢，對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威脅。當時德國的共產黨呢 在共產國際這個系統裡面呢，它是最大的共產黨，它被這個被希特拉收拾咗，咁啊，使到共产国际咧系好大嘅损失。咁而且当时嚟讲咧，就苏联好担心呢个希特拉上台之后咧，就会将呢个战火咧就引到去苏联。咁事实上系都系咁做啦，但系即系隔咗好多年之后啦。当时佢系因为惊住希特拉将呢个战火咧系引去呢個蘇聯，同時擔心咧希特拉同日本咧結成呢個軸心國，然之後咧就日本又喺呢個東北出兵嘅時候咧，咁變咗蘇聯處於即係東西夾擊嘅一個劣勢，佢又好擔心呢樣嘢，所以嗰陣時咧呢個喺呢個八一宣言通過之前，八一宣言係1935年八月一号宣布啦，但系事实上咧喺1935年嘅7月，共产国际咧就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共产党呢个喺个七大上边咧就通过咗个叫帝国主义准备新嘅世界大战与共产国际嘅任务，通过一个咁嘅决议，呢个决议咧就指出咧所有共产所有共的各国的共产党要为拥护和平和保护苏联而斗争，因为他提出所有共产党都要拥护和平，拥护和平大家都去随你噏，但关键就是保护苏联而斗争。咁咧，咁即系话咧，中共都有呢个咁嘅义务，而且佢喺呢个国际共产国际七大嘅时候咧，仲表扬中共喺中东路事件，头先阿 Sasa 讲啦，中东路事件咧就系话武装保护苏联啊嘛，但真系咧出兵去打张学良，去打日本仔啊嘛，咁所以咧就系话佢就喺呢个共产国际嘅七大上边咧就公开表扬 中共即係呢個中東路事件嘅表現，而且提出咧就是、各國要學習呢個中共咁樣樣，係保護蘇聯，係保護蘇聯而鬥爭。好啦，咁咧就跟住咧就話咧，就通過咗呢個另外一個決議咧，就係、是、話社會蘇聯社會主義嘅勝利及其全世界嘅歷史意義，喺呢個決議上面講咧，就係、是、因為蘇聯係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對共產國際所有一切支部都要以用呢個所有嘅力量同所有方法嚟幫助鞏固蘇聯，嚟反對蘇聯嘅敵人。嗱，就係喺個背景底下，正因為係蘇聯係好驚德國同埋日本東西夾擊佢，所以咧佢就提出咧所有嘅共產黨嘅人咧都要咧幫助保護蘇聯、鞏固蘇聯，而中國共產黨喺亞洲喺東方咧就要積極咧開展同日本嘅呢個戰爭，所以咧先至有呢個背景之後咧，先至有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就係共產黨。八一宣言其實就唔係共產黨自己提出嘅。八一宣言係喺呢個喺蘇聯係提出嘅。蘇聯王明當時就喺蘇聯寫呢個八一宣言，寫咗八一宣言之後咧，就交俾史太林睇，史太林同意咗啦，先至發表。咁所以咧就即係好多人認為咧，啊中共嘅八一宣言係標誌住中共領導。即是全國抗日 ,well, 你可以咁講，但呢係講係漏咗一大節。個背景就係為咗要牽制日本，等日本唔可以喺東部去攻擊蘇聯。呢個係咁係。
呢度我要插嘅。呢度我想插兩個即係香港人可能唔熟嘅情況啦。第一條咧，共產國際咧，我哋要講一個好有趣嘅一個背景，因為共產國際我哋講喺中東佢哋自己1929年啦，當時嘅領導人，共產國際嘅領導人係季米特洛夫，唔係季米特洛夫後尾係嗰個加米列夫同我要諗翻下俄文即係季諾維耶夫。同加米列夫兩個人，即係原來蘇聯啲領元老嚟嘅，十月革命元老嚟嘅，佢兩個人俾斯大林槍斃咗嘅喎，槍斃咗好多人，呢個係一個。另外咧，1929年嘅中東戰爭，我哋都知道，即係918事件係1931年啦嚇。咁1929年嘅中東戰爭咧，俄國特別係即係張學良手下嘅東北軍係損失慘重嘅喎，咁呢個後屘大大咁削弱咗張學良，即係佢哋東北軍有可能抵抗日軍入侵嘅呢個力量啊，咁所以使到後屘日本侵略即係東北嗰時佔領東北嗰時咧，真係長驅直入噶。
嗱呢度咧，就我哋睇到抗日戰爭即係同中共嘅關係啦。頭先又講咗喺蘇聯嗰邊嗰種。擴張共產主義，即係共產國際嗰個勢力，即係擴大版圖，就收靚，收咗中共。中共咧就即係基本上都係臣服於做咗殖民地，即係要將佢自己嘅蘇維埃有江蘇蘇維埃、江西蘇維埃等等。咁啊，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喺抗日嘅年代咧，即係而家歷史考證已經大致都知道，中共咧其實就係三分抗日，基本上就七分就擴大自己嘅實力。咁啊，中間亦都有一段係張學良嗰個西安事變。咁啊 ，Emma， 你啊知道呢個西安事變咧，就係好出名嘅。你點睇西安事變？張學良究竟係咪協助賣國啊？抑或係有其他嘅即係判斷咧、啊？你自己
嗱，我就冇你哋咁深入，但我就西安就去過好多次，而且咧嗰陣時啊，西安我做生意去西安噶嘛，咁咧但系咧真系我对张学良呢个人咧真系千古罪人。当时咧我觉得咧蒋介石咧完全有能力消灭共产党，已经差唔多共产党已经走投无路啦，就系、是、搞掂咗呢个张学良吓嚟、捉咗即系基本上咧就系捉咗蒋介石，要挟佢退兵。咁呢樣嘢呢就失去咗最好消滅中共嘅機會，造成今時今日我哋中共我哋係中國死咁多人 即係幾千萬人嘅非正常死亡。呢、這個張學良呢個人真係千古罪人。所以阿蔣介石留唔殺佢，等佢喺自己睇睇佢自己嘅罪行，都係一件好事嘅。啊，不過都話呢樣嘢，沙神，你同阿程生，你哋兩位熟到不得了㗎啦。
熟又唔講得，但係你知唔知張學良臨死嘅時候，佢喺佢嘅回憶錄入面，佢承認佢自己係共產黨員。
唉，
呢樣嘢咧，呢樣嘢咧就係話，即係共產黨嗰種滲透同埋隱蔽嘅功夫咧，真係非常了得，係嘛？即係其實好多人都懷疑張學良係咪係共產黨員咧咁樣，但係一直咧佢自己保密，中共又保密，係臨到佢臨死嘅時候，佢喺美國，即係蔣介石到最後放佢出去啦，即係困咗佢咁多年之後咧。都算啦，放佢出去。佢喺夏威夷嗰度咧，系做咗一个口述历史。佢喺口述历史入边咧，佢自己承认佢系共产党员。咁你从呢样一点咧，你睇到咧，就系话中共嗰种渗透同埋隐蔽啊，系好厉害。第二个类似嘅人系咩咧？系大家一直到佢死咗。在追悼会上面，中共和他盖上党旗，大家才知道他原来党员是谁呢？宋庆龄。
哎呀。
所以你可以从这两个这么重要的历史人物，你看到原来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你就可以看到呢共产党那种渗透是去到几高层，而他的隱蔽工作是幾緊要。所以其實我睇返今日，即係我分分鐘好感覺到中共已經可能係滲透到每一個國家嘅好高層都唔定。呢樣嘢你唔知㗎，呢樣嘢係咪
呢個就講下前幾日11月26日呢，有一個中國即係人大嘅國際關係研究院嘅副院長啦，叫做狄東升。佢就不經意講咗句，因為我哋聽好多嗰啲內部嗰啲幹部子弟成日都吹牛或者點樣講，佢自己人中間講啊。今次第一次就將呢個話搬上咗公眾講台。佢話咩咧？佢話我哋咧喺美國嘅最有權勢嘅集團中有好多老朋友。呢啲老朋友可以做到咩咧？凡係中美之間無論幾大嘅事情有咩衝突咧，兩個月之內肯定搞掂，即係對於中國有利嘅搞掂啊。咁佢就係但係 Trump 即係。Trump 總統上咗去之後咧，呢啲人就失去咗嗰個權力，所以咧就今次好啦，今次佢哋認為啦，嗬，就即係佢哋啲老朋友啊，翻翻權勢集團啦。呢、這個可以網到好多嘅，大家可以睇到，我睇咗成場佢哋講話，佢依個係不經意，佢講嘅話，可能我唔應該講啊，咁但係都講得出嚟，依家係直播嘅。
嗯，
佢諗住贏緊啊，佢諗住阿霸真贏緊嘅。
係啊，係啊，嗱咁樣嘅。在这个国民政府里面插针有这些白区工作者做地下党员在上海政府已经是很出名的了，所以解放上海基本上都不是很激烈的。我们在这里又要转一转，其实在抗战的时候，程翔，中共话是假抗日就真扩张实力，其实当时是有真凭实据，毛泽东下令潘汉年是要将国军的情报卖给日本，而且在香港即是交收这个情报，而潘汉年也都在香港是收日本领事馆大使馆的钱的。你可不可以引述一下这个即是中共勾结这个日本来颠覆国民政府的战事的行为呢？
这件事呢又是好多时我对历史的探讨呢是基于中共很多行为是令人哋好反感，使到我哋要抄返佢啲老底，揭下佢啲老底先至能够呢是俾到大众一个真面目。咁我就呢个问题呢，我写咗一篇文章。咁咧就係、是，因為我好激氣嗰陣時咧，就係話，即係喺 DSE 嘅考題入面咧，就話有條考題就叫啲學生評價下，即係話 1900年到1945年日本对中国是贡献多呢，定是造成损失大呢咁样。咁我就话即係嗱呢条题目呢就引起轩然大波啦，就要搞到而家成个通识科呢都要即係呢个接起咁滞。而相关嘅人呢都系要受惩罚啊咁样。咁我当时我就觉得喂你呢啲即係以为自己好爱国嘅人，你有冇去探究下中共喺呢个抗日嘅问题上面佢又系点样去出卖中国嘅呢咁样。咁我就所以呢我就写咗一篇文章，就系话呢即系呢个即系呢个 DSE 呢件事呢就俾我哋一个好嘅机会重新去认识历史。咁本来已经系呢啲嘢已经唔讲㗎啦，即系已经好多年前嘅嘢已经唔讲啦。但系呢即系我觉得都去而家都系值得拿出嚟讲。呢件事就咁嘅，喺1980几年呢我就同阿戴晴戴晴小姐，即係大家知道佢係阿葉劍英嘅一個養女，就嗰陣時好熟。咁呢佢就當時寫咗俾咗篇文呢，就係講呢個抗戰期間有個所謂洛川會議。洛川會議係一件好重要嘅事。
1936年。
咁呢個洛川會議呢就是在1937年在陝北洛川的地方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这么讲，听着啊，大家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即是对国民政府催促我们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藉口予以推脱，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厮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这个是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讲话。他接着又讲，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是苏联。
哇！
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从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这个呢这段话的内容呢，这个文件的内容呢是由叶剑英元帅的养女戴晴，他在这个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个题目就是国共纷争，是1986年发表的。咁当时我就好一睇到佢呢個文章咁樣講法，係令我嚇咗一跳，即係完全顛覆曬我哋喺共產黨宣傳底下嘅嗰個抗日嗰、那個嗰、那個、那個理解。所以我即刻揾佢走去揾阿戴晴問，即係話即係喂，你啲嘢可唔可靠㗎？即係每個記者都會有個 有個咁嘅好奇心，即係話啲咁即係咁顛覆我哋傳統嘅認知嘅嘢出咗嚟之後，即係我梗係要作為記者，我梗係要去求證阿戴晴啊。咁啊，後來咧就戴晴當然佢話佢睇到好多嗰啲內部文件。咁我話你可唔可以借啲內部文件俾我睇？咁啊，佢唔可以借俾我睇。咁但係咧，佢話俾我聽，佢話阿李瑞，即係你知，但係李瑞係毛澤東個秘書。阿李瑞喺呢個廬山會議嘅時候咧，係寫咗本廬山會議嘅記憶。咁佢話喺廬山會議嘅時候咧，毛澤東批判彭德懷嘅內容之一就係話阿彭德懷違背咗呢個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呢個方針。因為點解話佢？话佢违背咗呢样嘢咧，因为彭德怀系领导咗一场百团大战，而成个共产党抗日嘅所谓抗日，数嚟数去数得出嘅真系大嘅战果咧，就两场，一场就系叫百团大战，一场叫做平型关大捷，即系全平型关大捷根本就算唔上咩胜利。真正的勝利是一場百團大戰，但百團大戰既然彭德懷在百團大戰裏面立了這麼重要的軍功，為什麼在廬山會議那裡會被毛澤東拿出來就是批鬥？毛澤東就說他違背了這個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的這個方針，這個是記載咗喺阿李瑞嗰個廬山會議嘅回憶錄入邊，咁所以咧，阿戴晴同我講，即係話你即係喺公開嘅資料之中，你可以揾戴晴阿李瑞呢個嚟做證據，內部嘅嘢我唔可以提供，即係佢睇到內部資料，因為佢係葉建軒個養女嘛，所以佢有呢個 privilege 咧，係去睇到呢啲內部嘅嘢。咁總之就係
Sasha， 你幫Sasha。
唔係，即係就係咁。當時係有兩個，第一個戴晴正係睇咗啲資料，戴晴採訪咗好多當時未，即係我同佢傾咗好多嘅關於呢啲，佢採訪咗好多當事人。另外咧，我有一個旁證嘅事情就係文革。文革嗰時咧就平型關大戰，因為捧林彪嘛。林彪指揮的平型關大戰咧，就被捧咗吹捧得好犀利。但係咧，百團大戰是作為彭德懷嘅罪證之一嘅。鬥彭德懷嗰時咧，就全部將百團大戰啲嘢攞出嚟，就話你當時你已經係反黨啦，你嘅目的